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贤奘法师，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所谓的这个走师啊，走有上通于佛，下大于众生，就是说所谓的啊，我们要思维走师的这么个概念，它并不是个人感情运势，不是说某一个人对我很好我把他评为走师，也不是说某一个人啊，在讲某一个法门就称为走师，他必须要符合佛意，符合佛意就是说跟佛性啊相应啊。他说相与大悲心相应，其实啊就是菩提心或者是菩萨心，非常的坚固啊，跟佛性相应。那什么菩提心菩萨心能相应呢？其实用两句话啊非常清晰的表达，就是对上啊，对上呢就是完言完见，就是说上求佛道，言辞都忘掉了，见都忘掉了，这样的人呢符合佛意。因为见立见无明啊，言言辞都是啊你意识里面显现出来的，以言以见为走师那肯定是错误的。要完言，就是说他在上求佛道，连言辞都忘掉了啊，连见都丢失了，他进入到啊跟佛性相应啊。下化众生，完明完相，就是说对利益众生，连明啊没有明求明的心，也忘记了啊对方的相貌，就是说无度众生，无众生可度，是吧？因为作为一个走师，了解众生是不可得的，度一切众生，如果有众生可度，那就是邪见啊！不可能在相上面下功夫，我度了多少众生啊？这样的啊，或者说我啊，这个有这个名和相的这种坚固的执着，他肯定不能称为走师。所以呢，你度的众生再多，这样你不完名不完相，都不能称为走师，是吧？如果你要上求佛道，你不而再生再观，但是你不能够完言完见，你还是一个凡夫啊。这种凡夫只能称为走师呢，走师一定要啊更佛，更佛性，更般若，它是要相应的，跟大悲心是相应的。所以有一些教法的说，说你啊不了解般若，谈大悲心，那都是落在情见里面。那凡夫就要是凡夫，要不就在啊上求佛道啊就忘记了尊生，要不呢利益尊生忘记了般若，也就是说啊一般尊生呢利益尊生都在情见里面，反而变成魔迷。那么说有人上求佛道，有个佛道课程忘记了尊生，这个人都在狂见，所以呢狂见魔见那肯定不能称为走师了，是吧？那我们的思维，在思维走失的时候，我们宣扬走失的时候，有人在弘扬走失的时候，他会把走失的这种意解给除解了啊。他们的走失的呢啊，直接就是说走失是破戒的，后人呢为走失立戒啊。因为走失所讲的言辞，他是要破戒破眼的，对吧？他说破名破相的，他后人呢把走师呢反而立戒立言，然后呢立名立相，就是也就错误的解释走师的啊这个啊之见，是这非常这是后人的问题。所以呢第一个啊走师的自身，第一个后人弘扬走师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概念出来啊，概念出来。所以我们在文学文博化的时候啊，这一个最起码的，不然的话啊你会落入到邪见上面去啊，就比较危险啊。所以我们有这种意识存在。那么玄奘法师，玄奘我们称为叫啊唐僧，是吧？现在西游记的唐僧 啊，我们一般人产生好状元是吧？大家注意到《西游记》，我前面写了一个啊，这个小小的一篇短文章啊，就谈到《西游记》孙悟空、这个猪八戒和沙僧这四个人。其实这四个人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啊，这四个人，而这四个人是代表佛的四字啊，四字。那说一般人认为啊，这个啊，孙悟空啊，孙悟空是顽石啊，猪八戒是人天，或者沙僧是个沙弥，或者是啊，这个唐僧啊，他的四个心啊，四个心。其实呢，其实不是这样的，知道吗？他一根头八万四千里，我们一个念头也八万四千里，就代表孙悟空是代表孙悟唐僧的一念，唐僧的一念具足，是吧？这一念。那说猪八戒二师兄，猪八戒是代表佛性的妙用，妙用在哪里？就吃喝拉撒，喜欢吃是吧？喜欢拉是吧？谈情说爱是吧？其实呢，在佛性来讲，佛性是有这个妙用的啊。我们看是恶，但是悟道的人呢，他并非是恶。那个花，你一探花，花不一定恶，知道吗？因为众生是不可得的，如果悟到众生不可得，一切都是妙用。虽然众生执着了，看似吃喝嫖赌，看似吃喝嫖赌，就说如果你悟到它是空性的，空性的种种妙用，花啦、水啊、男的、女的，这一切都是佛性的妙用，它绝对的相，绝对相。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证明佛性是没有作用的，知道吗？所以它叫悟人，是吧？一个叫悟空，悟空八万四千里在一念之间，那就只有悟空才能做得到空啊，无障碍嘛，是吧？那说悟人是代表佛性里面能量，我坦身是什么人呢？叫性德，知道？性德所具备的一念八万四千里，性德你所具备的人，叫何其自信本来具足，何其自信本来清净，何其自信本来具足，是吧？所以呢，它是它的能量啊。那说这个沙僧，沙僧是沙和尚，他叫什么啊？他叫悟净，是吧？悟净，悟净其实是什么定义呢？悟净，悟净就是沙弥嘛，沙弥十戒嘛，是吧？十戒是代表清净的意思啊，代表清净，一切法本来清净，何其自性本来清净。何其自性本来具足叫悟了，何其自性本来清净杀生，是吧？就是说这个，你看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本来清净，何其自性啊，能生万法，这个都是，其实它就是按照这个写来的。所以呢，我们悟了，这四个人是圆满了；我们迷了，这四个人都不圆满，就是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和尚。其实呢，这里面它就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迷，一个部分是悟。所以呢，悟的人用悟的说法，迷的人用迷的说法，啊，就是说过去讲淫心即佛性，断淫即法身。那是淫心即佛性，就是什么？恶毒听色，鼻子闻味道，它叫淫，就是贪着了就淫。它本来是空性的，本来是空性的。如果你不贪，哎，空性就显现出来，它本来就是庄严，是吧？因为你一贪着是顽石，所以你的本性的这个体呢，反而呢迷失了方向。是，所以呢，你说我出家本来清净，我执着出家就错了，是吧？执着出家就是叫做执着出家，就是出家即复性啊，断出家就是说断淫即法身，就是说断出家的执着，那个出家就是法身。如果你有出家的执着，那只能叫佛性，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见大定叫佛性，断大定的执着叫做法身，一样的道理啊。杀生，杀生，你为什么能杀生呢？因为你有佛性，是吧？有佛性。如果你要是断掉杀生，断了杀生，那杀生的本体是什么呢？它是虚妄的，它就是法身。所以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说：“善哉善哉，大的一切尊生，在于来智慧德相，因为执着不能证的，就是我执与法执。”法跟我是没有问题的，我执跟法执就有问题， 知道吧？就说孝顺父母没有问题，我在孝顺父母就一定有问题。孝顺父母的法没有问题，我执着于这个孝顺父母的法就有问题。二老汉为什么不能成佛？无常即是真性，执着于无常的我执，也就是凡夫。然后呢，我有一个无常的法执，那就是凡夫。法本身是清净的，无常的自体本来就是庄严，就来就是真性。真性又有一个我执和法执，那个东西才是六道轮回的生死，知道吗？所以金刚第三经论说，起心动念无非是罪，他没有说法界是罪，没有说法界是罪，这个身体他也是没有罪的，是吧？那泥巴放在衣服，说是衣服脏了，泥巴是干净的，衣服是干净的，两个干净的东西放在一块，应该是共法都是干净的，但是为什么觉得脏了呢？是因为你心有了问题，就是吧？现在就是说，两块布放在一块，补起来一件衣服，说这是破衣服，那个布是好布，这块布是好布，放在一块就变成破布。那说凭什么呢？就凭你自己对它的分别和执着。所以问题出在哪里？是我执跟法执。地狱苦吗？天堂乐吗？地狱没有苦，天堂没有乐。你说就是我执跟法执出了问题，地狱实在是没有了，天堂实在是没有了。所以呢，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都是我执法执。所以呢，起心动念无非是我们的念头的问题。千万不要说这个世界有问题，所以我们常常讲三个没问题：你的心没有问题，你的世界没有问题，你的境界没有问题，是你的妄执有问题，知道吗？是你妄执有问题。所以呢，我们老子看到第三遍说起心念都是罪，然后说你现在在地球上，地球有罪，是吧？你看到猪说猪有罪，是吧？你看到树说树有罪，你看到沙佛世界，沙佛世界有罪，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你心中有沙婆，如果你心中没有沙婆，它是圆满的，知道吗？圆满在哪里？就在当下，一定在当下。所以我们要悟到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学法呢，就是不要老是啊，这个看问题呀，不要看错了方向啊，不要把真的东西当假的东西，假的当真的东西，是吧？无常。无常法的执着和我执，那个才是错的。无常自身是没有问题的，无常无自性嘛。就是我们比例来讲，我要断烦恼，我要断烦恼，这句话你说有没有？就是说我要断烦恼，这句话一般人说没有问题，是不是？你知不知道，如果有烦恼可以断，证明有烦恼存在，有烦恼存在就有自性，有自性，自性是清净的，要断它干嘛呢？是吧？自性是清净的。你要断那个烦恼，烦恼是不可得，知道是不可得。你要断烦恼，那就错了。所以呢，我们不要老是一天到晚呢纠结断烦恼，因为你老是纠结断烦恼，永远断不了。因为我们把烦恼当作是自信的，烦恼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如果要是真的有烦恼可断，那些烦恼就是真实的。那真实的东西是清净的，不真实的东西才会给我带来烦恼。所以呢，那个不真实的东西，你要断一个不真实的东西，那没有的东西要断它干嘛呢？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观察自性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呢，不要一天到晚呢要断烦恼，其实烦恼没有自性。这种话呢，啊，挺逻辑的，要有一点智慧。所以我们这个谈这个玄奘法师啊，这个玄奘法师讲的就是说。这个我们讲的唐僧啊，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还有这个沙僧啊，悟人悟性啊，这几个，所以我们这个这样知道就可以了。以后你把这四个人搞清楚了，不要建立一个什么悟人是犯戒的，悟空是打万象，沙僧是个沙弥，是个代表众生，代表。这个杀真力啊、这个四个烦恼，把这四个烦恼断了，这个唐僧就圆满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这四个都是唐僧的妙用，人家唐僧是古佛再来，不需要你去讲那么多的，知道？我们来建立我们的自己，知道吧？人家唐僧几世都是翻译家，所以呢，我们老是把这种思想加到里面去。 其实我们要对坦身对这四个人呢、啊、要产生功能之见，功能之见。那我说因为这种呢，就是我们想要做法教的去了解一些尊生呢、啊、本来就是这个法界都是佛性的作用。这个佛性你想到悟净的时候，就想这个法界本来清净，我干嘛要烦恼呢？看到悟空的时候，你就想到十方在一念，一念十方无所障碍。也就是说啊、这个不幸的这种妙用啊，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就会啊对他有另外的想法啊。那么真正的坦身啊叫坦显传啊，在电影上我们看到的那个坦身呢都是陈小二是吧，被人家抛弃被强盗什么，这是错误的啊。坦身是接受过教育的，他的家族是名门望族啊，是个名臣后代。坦显传他是法相真理，法相真我们讲就唯识啊，唯识的创始人。我们有一个叫空真，叫相真，相真叫法相真，就是唯识，空真就是中观啊，中观。这个中观思想是在能树菩萨啊，大概公元一世纪到七世纪这个一段时间呢，都是中观思想比较兴旺。当然因为中观思想语义偏空，很多修行人呢受了能树菩萨的影响，但是呢没有悟到，没有真实的悟到能树菩萨的这个智慧，所以呢就偏空了。后来新闻第七世纪有一个叫世亲啊，六世纪啊，世亲无作，而世亲无作呢它是叫象征，也就是唯识。我这种唯识的思想它就是破空利有啊。现在呢那个空证是什么出来的呢？空证恰恰是破有，破这个当时这个小乘里面的无常缘起的法执啊。因为好多人修小乘就变成一个法执，就无常的执着于一个无常的这个法，我见之寂灭。所以呢破法执，就是他法的这个破了，就可以知道法性中啊，就是虚空本来就是啊，中观思想的话，就是说这啊，三人体空的时候，就见人一切处啊，叫真空。那是真空，三人体空的真空的境界，它也源于让众生见识到偏空。所以呢，讲有的时候就讲一些法相，讲一些法相，就比例来讲，贪嗔痴慢疑杀盗淫妄酒。还有这个得法，这一切法，只要是烦恼法、清净法，所有的法，它是没有自信的。但是呢，能够把这些法说呢，就说贪。为什么贪呢？贪没有自信，所以就为什么贪呢？贪是没有自信的，所以叫贪，给我们带来烦恼，因为它没有自信。但是把用贪来表达，用贪来表达，就是说遇到了贪嗔痴慢疑，就是说。这个就是法相，一想到贪的时候，参差慢疑这些法相没有自信的时候呢，就进入空性。但空性呢又不离开贪参差慢疑，所以呢贪参差慢疑的有正好进入空性，它最终呢是归于空性的，因为空性才是般若啊。然后说般若把这方向说出来的时候，正好跟般若，你要说象征，或者是说比方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及气世间，是吧？这个我们讲心法，心法，或者是这个气法，是吧？就是说这个心所法啊，还有这个相应法、不相应法啊，这个不定法，就是一起汇起来有白法，就是一般修白法的人，这个白法要把它背下来了。而这个法相的所有的文字现出来的文字，它都有一个境界，而这一些境界和文字，它的字体是什么？就是中观，空性的。但是空性是不理这些心法和心所法，或者说不相应法，或者是相应法，还是随烦恼法这个烦恼法和随烦恼法，而说这种种法。这些法相和境界，这些境界它要体现出用这个名字来表达， 这叫法相真。那么法相真的字体它是无自性，就是中观，就是正观。所以中观跟唯识达到啊，在唐朝时代有一个叫基赞大师，基赞大师把中观思想跟唯识思想结合了，就叫三论真，知道吧？所以大家三论真是把中观思想跟唯识思想产生了一个结合。那么这种结合的思想后来就影响了我们这个禅宗的第四轴道性禅师。而道性禅师弘扬禅法是用三论真和这个禅宗里面这个能且经三论真和这个也就是中观思想跟唯识思想然后爆发后来的净土法门，说形成了四轴大师的禅法。就是说四轴的禅法是说了为什么呢？因为三论真的一个祖师在我们大林寺住过一段时间，以前讲过，而四祖师在大林寺一住过一段时间，正好碰到这个三论真的一个祖师三祖吧，然后又接触了东林寺净土真，所以呢形成他的这个禅法在四祖那个地方弘扬。后来五祖到了五祖的时候就不专一弘扬楞伽经，就弘扬什么金刚经，是吧？然后到了六祖就完全以金刚经为引导众生的这个基了啊。所以呢我们玄奘法师是在公元七世纪啊，七世纪也就是到了这个七世纪到了印度的啊。那时候能树菩萨已经都远寄很多年，因为能树菩萨是一世纪二世纪的人他的寿命也好长，对吧？那说你看那个这个印度的第一代校长就是他，就是能树菩萨是校长。然后呢在这个那烂陀寺是印度的第一个佛学院。我们那个地方很多什么莲花生陈那，还有那个约称，还有包括莲花生大师，那说很多的大菩萨都从那里面毕业出来的啊，那里面出现了好多大菩萨，就是看本的人都是好多外道啊，到了这个那烂陀寺想进那个门都进不了，因为那看本的人呐、好厉害啊，所有人经过那个大门的时候要跟大人看本的人辩论一下，结果呢辩不过都灰溜溜的走了，是吧？所以我们的看本的人呢要有智慧，知道吗？不要让那邪门外道进来了，就是看本的人都有那么大的智慧，就是哈，很多人，所以人家都辩不过看本的人，就都不想进去了，不敢进去了。那里面你看莲花生大师是唐朝末期这个把这个佛教带进了这个西藏啊。那么在六世纪的时候我们这个玄奘法师讲，我玄奘法师他的真实面貌他过去姓陈啊，叫陈伟，后来出家叫玄奘，所以人家称为他叫三藏法师，叫唐三藏啊，唐三藏。而说这个东汉名臣呢叫陈氏的后代，大家知道东汉西汉的东汉，东汉就是兵马氏，就是东汉了，知道吧？东汉其实很早在前面，他的曾祖父叫陈钦啊，钦差钦，陈钦，曾祖父也是后魏，就是魏国就是三国时代的后魏的一个太守。所以呢他的祖父叫陈康，然后说在白起当博士啊，他的父亲就是玄奘法师的父亲叫陈慧，身高体壮啊，眉目清秀，平时呢潜心学问，博览群书啊，就是说好多的这个经典啊都非常熟悉。所以呢他当时他的父亲就为人敬仰，就是说他的这个，你看他的家族，从他的曾祖父、祖父、曾曾祖父，是吧？他的父亲和他的这个，都是过去都在皇宫里面做事的人，是吧？所以你看玄奘法师，他肯定是受了很好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家族里面应该的基因呐、 都应该非常好非常优秀的，是吧？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说被人家抛弃的那么一个人。他说这个他的父亲在隋朝晚了以后呢，便隐居乡下托病不出，有时啊，当时有时志士啊都会对他啊赞叹他是很有志节的一个人。因为这个隋朝哀亡了衰亡了嘛，就是唐朝时代，那说这个他就不想当官啊，因为他是隋朝的臣子嘛，县官。但是呢隋朝灭亡了，他说我是隋朝的大臣，一唐朝他就不愿意做唐朝的这个王。就是说我们过去人呢都是想守纪守志节，就是就像我们说不做亡国之楼啊。所以呢陈慧呢是有四子，而玄奘法师呢是第四个孩子，就是三个孩子的最后一个，最后四个孩子。历史上玄奘法师他的外公啊，玄奘就是他的妈妈的爸爸啊，他的妈妈的爸爸，他的妈妈的爸爸是当朝的宰相，看看他的亲戚也是一个宰相，就像他的妈妈的外公是当朝的宰相。他说这个走上几代显赫人物是非常出众，玄奘法师也可以说是一个高干子之地。玄奘法师的父亲因为读的书比较多，隐居在乡下啊，受家里的气氛影响，所以玄奘法师从幼小的时候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跟他父亲啊学习瑜伽的一些经典，包括孝经啊啊，或者说喜欢接触圣贤啊，就是说过去讲孔子老子这些世间的这些贤辈，瑜伽的这些贤辈喜欢接触啊。所以我们在小的时候啊也是这样的现象，就喜欢接触老人啊，过去的这些这个智慧一些的人啊，或者世间道德比较好的人，他都喜欢接触。但是他受了恶哥的影响，我们以为是他的舅舅啊，其实不是，是他的二哥。他的二哥的影响走上了学佛的道路，他的二哥啊常常没事把他带到庙里去。所以他的父母在他玄奘法师十岁的时候双双病死，他确实是个孤儿，不过他有三个哥哥，也不算孤儿，是吧？他的哥哥叫什么？叫做陈寿，到洛阳净土寺出家，也就是后来的叫长接法师。所以玄奘法师十一岁的时候就跟着二哥长接法师常常在寺庙里学《法华经》。那时候啊，不像现在天天下来念经，过去啊都是讲经比较多啊，动不动的就话请法师来讲一部经典。过去讲经一讲就讲大部的经典，就是说一部经典讲个几年。现在人都没有这个能看，讲《法华经》，讲《维摩诘经》啊，所以开始是个还不是正式的僧人，因为小孩才11岁嘛，这是一个童子。但是呢，多亏有一个人呢，一个人发现了他，才长死，就是对他的这种智慧啊，或者说对他升起。这个信心，后来成为一个真正的出家人。也就是说在隋朝这个出家人呢，出家人要通过考试啊，通过考试。他说这个选择了27个人，就是说在这个大众里面选了27个人。他说考试应试必须要满18岁啊，18岁出家。在考试的那一天呢，这个小孩子跑到净土寺，因为是小孩子嘛，站在门口就对里面张望啊，就这样的一个机缘，碰到主考官叫大理寺，过去大理寺就官看见了，叫那个人叫做郑善果啊，他的名字叫郑善果，问他啊为什么要出家啊，虽然他的可能也是小和他没有正式的出家，但是确实应该是跟出家一样，就像我们好多小和尚在庙里住着。他年小就在寺庙里面，所以那个年幼的 显现了，脱口而出，脱口而出讲的什么样呢？啊，意欲远招如来啊，金光以法，就是这种话，就是说他的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就讲说，意欲就是说我的愿望呢、啊，啊、想远招如来，就像招人浮肿，就是说招人浮肿啊，净光，净光就是想看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遗教啊，就是传承佛法的这么一个人。所以那个上格这个句式呢，很欣赏他，因为他比较庄严嘛，相貌也比较庄严，所以很敬佩他讲的这种话，挺有意志，所以就破例让他参加了考试。但是这个法这个显状呢，也很聪明，并且还考起了啊，就这样是一个例外的人，就是说在二十八个人是一个非常例外的一个人。所以有一些人呢表示不满，就说表示不满，就说那个善果就说啊，他说我看他有成佛的风格，他是骨骼啊就有成佛的那种，就像将军一样，有这个成佛的大将，所以必须他将来肯定成为佛门的伟人。一个人啊，他是瞬间又过去了，可能就没出家了，因为就是一瞬间啊，就把他带进了出家，所以从此以后他过上了出家的生活，叫做显状、后来出家以后，他先在涅阳净土寺啊，跟着这个净法师学涅槃经，他那么小就开始学涅槃经，从严法师学说大乘论，所以大家都可以学一学涅槃经。涅槃经是非常珍贵的一部经典，我们这次要念涅槃经的，就是说所以大家要用心的去感悟一下涅槃经的这个内容，就是说涅槃经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佛啊，涅槃经一禅体皆可着佛啊，所以呢就是说强盗都可以着佛。所以涅槃经它是西落的太阳，就是太阳快要落山了，最后的一套余光把众生给度尽，然后这个所以众生碰到涅槃经都能得度。因为这部经典多好的一部经典，我们不要它，我们几乎都没看过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还有一个呢，《摄大乘论》这本书，我发现了我讲的这很多这个祖师啊，发现每个祖师都学这本书，《摄大乘论》啊，这本书肯定很珍贵，我也没看过。《摄大乘论》好像是约称禅师这个编辑的一本论啊，所以这个大家有机会呢，在网上可以请到这本书，或者我们图书馆这本书。所以我发现了，大家到图书馆看书，有的呢看看戒律，有的看看因观大师，有的看看一些。那说这些经典在我们图书馆都是有的，知道吗？《摄大乘论》《大涅槃经》这些书里面都是有的，还有那个《清净道论》。这些书都是非常好的，这些书，所以大家可以学习啊。所以四大乘论，我看到好多的祖师都学习啊。我们在讲课的时候都可以讲，就四大乘论，发现每个祖师啊都能学了四大乘论啊，长达六年之久啊。所以大家做沙弥的时候呢，师父给你这么方便，给你学习的机会，大家从一点半啊可以学到几点钟啊？下午四点钟上殿是吧，上晚殿，他说我们这一点半学习到四点钟，有这么长的时间是让我们学习的，下午我把这一支香给扣除了是吧，目的是要大家来学习，让大家学习。那我们这次请了60部啊，涅槃经是准备这次送的，对吧？我是花钱买的，并不是人家送的啊，比如说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要看，只有60卷，它只剩下60卷，我把它一起买过来了。你要单独的去买一箱60卷，它买不到呢，哪有那么多卖给你啊？哦，大宝基金了，大宝基金请了60卷，哇，这本书太好了。大宝基金请了六十，大宝基金它是一部杂论，就是说讲了好多好多佛陀，不管是大乘小乘都是云在一起，包括复说无量清净庄严平等觉经吧。这本书呢是大宝基金，那个涅槃经我是请了200卷吧， 是一百吨是两百吨，我都忘记了。也是我从网上请过来的，因为去年我就发现要送的，今年也要送的。因为《大宝基金》，《大宝基金》是一部非常好的一部，好的一部经典，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在这个图书馆去看一看，它是一段一段的，就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的，非常好，好多人看，它是，一部很大的一部经典。他学习了六年，后来这个战乱啊，所以那个显奘法师跟他的孙就是长接法师离开了洛阳，到四川，在四川呢，跟空法师和景法师，什么人我不记得了，景法师学习，在四川学习了五年。玄奘法师跟很多师父学习了很多小乘部论和南北这个地论，南北地论就是说我们讲就是四谛论啊，欲邪四谛论知道吧，欲邪四谛论就是唯识的，还有色论色大乘论，薛家国家的修学，就是色大乘论有好多家说，他就国家都学习了一遍，通过了很多的这些名师教授，所以这个玄奘法师学习大进，这个见地上就越来就越深厚就说见地上就越来越显得这个见地上越来越正嘛，是吧？这就建立文明于其中，就是在四川的时候，玄奘法师就已经非常出名了后来到了这个京，他不以此为满足，然后去学习，到了他离开了成都，又到了荆州，然后到了赵州，又到了扬州，并且各地还讲经拜师，所以呢，到了长安就是西安和金陵法师学习国家的学派名满京师，这时候他都可以讲法了。当时在长安就已经被人家这个所赞叹，常常讲经说法，就非常年轻。他说他这个他升起想到印度去取经是在四川。在四川的时候碰到这个翻身，就是印度的出家人，知道吗？印度出家人，他说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发起了要到印度，因为说有很多的经典还没到中国来。他在学习经典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经典里面有很多他自己不能解释，所以呢，他就想就是说深探了经典的这个深奥之一，他就发心发愿我要到印度去。但是印度呢，中国跟这个印度的关系不是什么太好，所以是封国状态。封国状态就是李世民跟这个印度那个，他是封国去，不能让人到国外去。当时在印度的好多人要到印度去，在沙漠上死了很多人，有的往那边跑，你比那佛教头要去见加持真主。加持在这个印度基础上就像我们这个朝圣一样，很多人因为他本来就不能去但是有的就偷偷跑就死在路上，或者是被抓这么一类的，有的呢死在沙漠里面，有的过去了以后再也回不来了。很多起经的人到印度学习后来就回不来了，就是我们到印度，我们到那个寺庙里面，就很多的喇嘛在那个地方天天在拜。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国啊？他回不了国，因为当时不是有一个喇嘛跑到国外去，带了好多西藏人跑到印度去了。那印度就划一块地方给他，他就在那个地方一年四季，他这个生活很困难，每一天靠拜，一天要拜三千拜，然后人家给他供养，他拜那大头啊，一天要拜三千拜，拜了。他有的拜了三年五年十年，他说有的在那个地方住了一辈子， 他非常渴望回家，又回不了了，因为他偷偷的出国了，没有办证跑出国，时间长了以后就回不来了。所以呢，他非常想回到国家了，但是中国也不让他回来，就形成了他非常渴望，是吧？但这来边呢，南马又见不到，法又没有，每天就要他拜，靠那个拜火，人家供养，然后吃一点什么，生活非常贫穷。在印度那个首都里面，有一片区啊，好多西藏的人，有几十万西藏人在那住着。所以这个，他说现代法师在这个路上啊，他现代法师玩于烂陀寺，就是在印度过程中，我们就大家都知道啊，不是要讲那么多的，因为他到在这过程中啊，有一次啊，遇到这上面故事里面就说遇到一个非常大的磨难，外面风沙，然后呢好多的这个野兽或者是虎狼还有那个魔鬼啊出现啊，因为他可能按照后来有人说他饿晕了，是吧？因为在那个地方好苦，饿晕了，然后饿晕了以后出现幻觉非常的，后来遇到一个和尚给他送了一部，给他传了一束般若经，然后呢他就天天念那个270个字的般若经，然后出现很多的境界，然后把这些虎狼给赶走了，还那个夜魔小鬼也得把他赶走了，好像也就是他头脑的一个清醒过来了。在中间受了很多的磨难，特别是到高昌国被那个被高昌王给留下来三个月的时间，老是走不开，他对这个唐僧对唐玄奘特别的恭敬啊，跟他称兄道弟，然后要把王位给他啊，要请他在那个地方做，不要他走。后来那个他就借尸，就是说宁可向西行一步死，也不往回走一步生，所以借尸饿得要死，他都吓死了，他把这么一个大法王饿死在我这个国家，我变成千古罪人，就把他放走了。搬走的时候又送了好多的这个骆驼，派了很多人从高山国一直保护到见到那个到了印度啊。然后到了印度啊，那烂陀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拜戒贤法师。不过呢啊，他一见到这个校长呢，这个戒贤法师啊，当时是非常冷厚的去迎接他啊，迎接他。所以那烂陀寺呢，当时派了20个年轻人，跟玄奘法师一样的年龄，大概是那个时候说是32岁，这是壮年嘛。他说这个精通经律啊，长相都非常庄严，所以仪表都非常齐整的这个僧人，陪着玄奘法师一起呢啊，来拜见啊禅宗法师，也就是戒贤禅师，接下来。但是呢，这二十个人同去拜，去见玄奘法师，一人前往啊。一方面呢是表示印度呢很重视玄奘法师来到，一方面呢显示南陀寺呢有私利，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唐朝时代非常兴盛，印度呢一直是要显示自己很虚盛，到现在还是这样。就是当时他们就感觉到啊，的确听说啊，这个李世民呢很厉害啊。戒贤法师啊，见到他以后呢，见到他以后，戒贤法师开口说啊，问了玄奘法师啊，你从哪里来呀？啊，玄奘法师就说，我从支那来，支那就是中国。啊，欲想就是我想跟你学啊，《欲学四谛论》啊，就是这本书。我说这个呢，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常不过的问答，但是呢，这个戒贤法师就哭了，发生大哭。他哭什么东西呢？人家一看戒贤都100多岁了，那我说 痛哭流涕，大家搞得摸不着头脑。他说建议法师干嘛要哭呢？维和听到宣章法师的问答后，一把泪一把泪呢，是这样的。因为宣章法师也很奇怪，不觉得吗？就感觉到啊，是不是自己讲错了话啊，影响不便，他有啊，有不便去问建议法师为何要哭，就静静地坐在那地方等着静观其变。建议法师在那个地方哭了好久以后也没说话，然后坐在一旁的那个亲智子觉喜莲法师啊，说啊，他是3年前呢啊，那多苦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建贤法师本来就是要往生的，知道那时候3年前就准备往生了。这时呢，这时候啊，玄奘法师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情，知道吗？奇怪的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他对他来讲，就是说啊，第一啊，这前面讲，就是建言法师感觉到自己年纪大了，已经106岁了。他说，刚刚沉浸在痛苦悲伤之中，担心自己呀 一直流泪喘气，讲不好，所以一直静静的在等待。第二呢，有别人来讲自己的故事，可以增加信任度，就是说别人来讲，觉贤法师是他的侄子，口才比较好，所以深深地讲了这个戒严法师所遇到的这个境界，然后向唐显奘的表达。他说故事是什么故事呢？就是戒严法师他一直呢有通风病，他患有通风病，每次法座的时候手脚僵硬出筋，这样所以关节呢就像刀山火海一样，过得非常的痛后来医药以后呢，稍有解释就清解了，缓解了一下以后呢，马上又痛起来了，非常痛苦，整整折磨了多少年呢？20年，折磨了20年。这也是他往昔的业障啊，就是往昔业障。他说三年前雨天痛风病了，已经痛到无法忍受的地步。戒严法师觉得这样痛苦下去就或者没有意义了，就打坐用戒食，就是不吃饭了，就没把自己饿死。在揭示的某一天，那个戒严法师做了一个梦，梦一个什么呢？梦见了3位神仙，一个是呢金色黄金色的，一个是琉璃色的，一个是银白色的。而其中有个神仙就问戒严禅师戒严法师，与其此身也，就是问戒严法师，你终于把这个身体抛去了吗？他说：“今人说生有苦，不说我厌离于生，于过去做过国王，多生了恼害众生，故得此报。”就说你今天得这个病了，得这个病了。就说生，有人讲了，这里面讲的是，就说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觉得我们这个生苦，要到西方要随了这个生。他经典上是这样说的，他说：“此生为患，此生患，此生是苦为患。”但是不会说厌生，就是说不能说这个苦，我这个身体我讨厌它，虽然它身体的业障是苦，但是呢你不能厌它。过去讲以苦为师，这是佛说的，是吧？叫以苦为师，就是说娑婆世界这个身体虽然是苦，但以它为师，不能说我讨厌它而要舍掉它。那舍掉它不是舍掉师父吗？你今天的痛苦是过去做过往的时候恼害了众生，所以今天不得此报所以那个你打算放弃自己的生命吗？是吧？就是说意思说你不应该这样做。然后这个神仙，就是这个神仙又说他说戒贤禅师，戒贤法师是吧，好好反省自己的孽障，就是说你现在不是很痛苦吗？你不应该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反省你过去伤害了那么多众生你不应该坐在这个地方饿死等着往生。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哎呀这个身体是苦啊，我要那就轻生自杀，就是我要跳8层楼是吧，今天一个鱼还是昨天就跳下去了。 他就厌恶此生，跳楼自杀，用这种方法解除痛苦。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应该反省自己。人家骂你的时候，你不应该痛恨别人，你不应该痛恨自己，应该发现我过去伤害了别人，是吧？所以大家知道，人家骂你要死，你不要嫌你对人家境界很低，其实你过去也是这样的变的，知道吗？人家脱了你衣服，你不要讨厌，你过去也是这样脱人家的衣服，知道吗？就是说你感觉到被人家伤害你很愚蠢很渺小，你感觉到很轻视他，其实啊，你在跟他做同样的事情，你应该这样的反省自己，知道吗？你在路上看到乞丐，那就是你自己。如果你要是圣人，如果你是尊贵者，你就不应该看到乞丐。你为什么看到乞丐呢？就因为你过去做过乞丐，才有境界显现嘛，是吧？你开拖拉机，你上辈子你就是拖拉机的命嘛，是吧？你这块病干嘛？所以呢，我常常讲的就是说，一个人家的车子撞了，你不要在后面笑，因为这样你看到了，跟你都有一定的因缘，知道吗？是你应该回向他，回向他解脱。所以呢，你不应该，所以我们学佛啊，有一个地方非常重要，就是反省。反省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在生活中常常要反省。我们一天日思有三省啊，就是在生活中要三次，早上起来就要反省自己，我昨天晚上有没有糊涂，是吧？我今天应该干什么？中午，那我说我的愿力有哪些做了，有哪些没做？我做了什么坏事呢？晚上睡觉之前要反省自己。要反省自己，我又做了多少业，我又做了多少虚生的功德，我又做了多少过失，我今天念了多少佛，不知道，是吧？你傻乎的睡了，你今天也不反省，所以日有三省。所以这样的才是叫修行，知道吗？并不是说啊，这个病苦啊，我要去跳楼了，我要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只想这个果报，我们从来不学会反省，这个很重要的，知道吗？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反省才会开般若智慧，知道吧？就是说，我现在为什么出家在受苦啊？我过去造了业嘛，那业没有自信嘛，证明我现在没有自信嘛，就是空嘛。他说我这个相知道你来的，肯定是业力没来嘛。如果没有业的话，我应该是佛啊。那我现在这个人要拉屎要洗澡多麻烦呢？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因为业嘛，业是什么？业是空性嘛。那我这个不就是空性嘛？是不是？这个不属于我们是空嘛？那这样的空性不就跟般若相应了吗？他通过反省力量了解他没有自信，这个空性。你老是说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这个身体痛苦，我执着那个地方，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法身一生那个地方，两边执着，你怎么学都开不了智慧。我告诉你，只有你在反省的时候才能够开般若智慧，不反省不反观开不了智慧的，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反省自己。所以戒心法师，你打算放弃生命吗？是吧？就这样的说。他说你应该忏悔，你应该改过才是对的，你应该要了解这个业的本体啊！你只有通过忏悔改过反省，你才能减轻病苦。我们很紧可以观察到，你要知道我现在痛啊，痛没有自信是过去的业力的显现，他就没有自信，你轻了一点了吗？这过去我杀了人，我应该受这个报，我又轻生了一点嘛，是吧？因为你了解他没有个慢慢的观察，慢慢这样你就轻嘛。就是说，你只有通过这样的忏悔、改过、反省，才能减轻病苦。其实我们可以从这里文字里面可以悄悄的观察到，我们怎么样的减轻病苦？因为大家都一定都会死，都会病啊。有一天你得癌症，痛啊、叫苦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大家想过吗？你想过会得癌症吗？痛苦吗？是吧？一个就是他每天日夜都不能睡觉，完了跳河自杀，过两天要来做佛事，痛得非常厉害，日夜不能睡眠，全身都抽筋，痛苦啊，癌症痛苦啊。那我说他不知道，他没有反省，一点反省。比如说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早一点接引我，然后就忍，哎呀，这是我要死，死也死不掉。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来接引我，天天看又看不到，天天痛又舍不掉，就扯着拉着，不痛苦吗？是吧？这个时候病苦你怎么处理？ 越受受不了，就是越讲越痛，知道吗？越求越得不到，就是一下佛来接引你，结果看不到，渴望本身就是一种苦，是吧？望也望不到，因为在渴望，不苦吗？所以死不断气，苦不了生。然后你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啊，你肯定很苦。所以呢，很多人来学佛到最后面，都很苦，都因为不知道反省，不知道改过，不知道忏悔。通过忏悔、改过、反省，告诉你啊，大家的病苦一定会减轻。这是佛说的，祖师说的，天上的神那个告诉教贤，教贤本身就是一位大德，通达法，无所障碍。既然要这位神仙来解释，所以我们听到这话以后，我们应该感受到怎么去改变我们的痛苦。阿弥陀佛。